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我是唐江龙，
我是陈凤馨，欢迎收听
《风向龙凤配》。
好，雅虎 TV 的观众大家好，来，今天星期天，大家来聊天。我是职业聊天家唐江龙。来，今天我们还我是关心金门。那金门，台湾在金门这个目前由台湾实控的岛屿上面，做了一件我称为前拒后宫、设立内人，让人看破手脚的事儿。这件事情呢，对未来的金厦水域的行政管辖，以及对于台湾的在金门的军事存在的那个存在感，伤害太大了，而且无法修补。好，当关键呢，就是从4月2号，人间四月天呢、啊，本来是很美好的想象。可是因为3月17号的晚上，那台湾的渔业署公告了，在金门以及呢附属连金、大金、小金在内的12个岛屿，那所进行的这个长达一个月，4月份几乎呢从月头到月尾，天天都有，有时候同一天会在呢好几个区块上面进行的所谓的实弹的军演。那这种呢实兵实弹的军演，如果只是对陆地，或者呢对于呢在向着台湾的这个面向的海域的射击，那大概问题不大。可是里面呢有几天是在呢非常靠近了厦门的位置的岛屿，像什么猛虎屿啦、狮屿啦，你看有虎有狮嘛，有猛虎屿啦、狮屿啦这几个岛屿所进行的实弹演习。同时它的射向跟射口，要不然就是朝着厦门，要不然就是朝着呢重要的在当地非常重要的这个刘武店水道。刘武店水道呢是厦门所有的船舶、商业各方面的船舶进出的时候必经的水道。你也可以讲，就是说它在呢绕过大金门跟小金门的这个所谓的金列水道之后，刘武店水道呢是厦门唯一的出海的水道。好，那你的实兵实弹的对海的演习，不管你有几天，尤其是4月2号，本来4月2号第一天的实弹的演习，就是朝着这个刘武店水道，那同时呢是设定了早上的5点钟到7点钟，拂晓攻击的那个呢试探的味道呢是非常浓厚的。台湾在想些什么？我们星期五的时候谈了一些，但是呢，我觉得待会儿呢，可以呢再把我的一些想法，更具体的一些想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去判断这件事情对台湾影响有多大。我们先看金门，金门跟马祖这两个岛屿呢，其实是从1911年中华民国建国到现在为止113年的时间里面，在历史上面。113年都一直属于中华民国管辖范围的就是金门跟马祖，它没有因为1949年而改变。1949年以前，金门、马祖属于中华民国的南京政府的管辖。1949年以后，国民政府呢丢掉了大陆，可是金门、马祖并没有丢，仍然是归属于台北的国民政府管辖。所以金马在过去113年的中华民国历史里面，金门、马祖一直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其他的，大陆也好，台湾也好，在这113年历史里面，都各有一半的时间不属于中华民国。好，因此金门、马祖当地人，他们的中华民国认同呢，其实本来是非常强烈的。可是金门、马祖它终究有一个地缘上面的特性，它贴着福建的当面。马祖是闽江以北，讲闽北话，讲福州话。那金门在闽江以南，那讲闽南话。闽北跟闽南的语言，其实你 他们 交流是 有困难的，其实互相是听不太懂 对方的土话的。不过这不是重点了，重点就是说他们各自呢都是，虽然过去几十年的时间，1949年之后一直都在台湾台北的国民政府的实控之下，可是他在1990年代，当大陆改革开放，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那同时呢，台湾的在当时的蒋经国呢，也开始采取一些呢比较宽松的，不再这么的绝对的汉贼不两立的政策之后，两岸的交流慢慢的恢复了，而前线的所有的战地政务呢，也就慢慢的开始出现了质变，金门跟马祖不再这么的肃杀。在我跑新闻的时候呢，金门甚至于成为所谓的战地国家公园，它过去的战史，它所有留下来的那些呢战争的痕迹跟准备，都成为呢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战地国家公园。今天许多去金门玩的人，对金门好奇的人，无非呢都是这段的战争记忆。可是金门终究到现在为止，金门跟马祖，尤其是金门，它已经不可能，也就从它实质的一个政治认同上面来讲，它还是很漂移的。金门人呢，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台湾仍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有许多的金门人跟马祖人，他们是在台湾生活，那老人家可能还在金马，可是年轻的一代呢都在台湾生活。但是你说他们在台湾生活，所以就完全的认同台湾的一切吗？也不是。地缘上面来讲，他们都是属于大陆的一日生活圈，尤其大陆现在开放的这程度也非常 的高，尤其对金门马祖，他们都把它当自己人一样。所以呢，金门马祖人几乎第一个都在厦门，都在呢当地的福州，几乎都有制裁。金门人如果在当地对岸呢、没有制裁，那就逊了，几乎都有制裁，也都是一日生活圈。大陆方面来讲呢，对于金门人进出厦门、进出泉州这一带，其实也都是呢用最宽松的方式处理。好，在这种的背景下面，金厦是一日生活圈，可是从台湾的军方的角度来讲，不能说军方，从台湾的民进党的政府的角度来讲，过去喊金马撤军论，可是当今天的金马连驻军其实都很有问题的时候，他却开始呢想要呢重温呢往日的余温，又开始呢回忆起台澎金马美好的过往，想要把金门呢紧紧的拥在怀里面。在2月14号所发生的那起的撞船事件，细节的部分我们就不讲了。虽然我认为里面还有非常多的疑问啊是未解的，但是那个事件终究使得金门跟厦门这个水域开始紧张起来。这种的紧张呢，在过去战争时代单打双不打的时代都不见得这么的紧张，可是现在金厦水域呢是紧张的，海巡跟海警，台湾的海巡、大陆的海警在这个水域都见面了。大陆的海警部门呢，都已经把重装备、大家伙都已经慢慢的移到了厦门这附近，作为金厦水域的主要的执法单位。这个呢，就是一个行政管辖权的替换。我不跟你商量，我已经告诉你了，在过去我没有讲过的话，但是现在讲给你听，就是金门。台湾认为呢，就说呢，金门的附近的水域的12个离岛有所谓的禁限制线、禁止线、限制线、红线跟蓝线。那红线绝对不可以进来，进来就开火；蓝线的部分呢，不可以靠近就驱离。这种的禁限制线，在过去行之有年。大陆方面来讲呢，基本上面也都不特别去跟呢台湾去争执。可是既然发生了这件事情，而台湾的处理的又坑坑巴巴的，那就不客气了。反正现在民进党在当选，赖清德也当选，那还有什么好客气的？大陆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呢强硬的姿态呢就出来了。可是台湾方面当然会说，你大陆凭什么强硬？我告诉你，台湾人啊，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要设身处地的异地而处。你今天如果是厦门人， 你今天如果是福建人，你今天如果是大陆的主管在单位，你作何感想？亲门呢，在我家门口，在我眼皮底下，本来就跟台湾呢没有什么毛关系。金门跟台湾的关系能够维持的这么紧密，是历史上的偶然。这之前我讲过了，历史上的偶然的是事情。如果你要希望它长长久久，海誓山盟，那是不可能的。纯粹就是看两岸的大氛围是一个怎么样的氛围，今夏的小氛围就不会呢太走中。可是很遗憾，当两岸的大氛围很糟的时候，你还希望今夏的小氛围是可以维持的，是可控的。台湾在大陆的在厦门的门口，在眼皮底下的那一块水域里面，台湾竟然还幻想着我可以继续掌控这个区域，继续呢画红线画蓝线，怎么可能？本来呢到这一步也可能就踩刹车了，就是大陆的海警也都出现了，对台湾的出日号的这个游轮也都呢登船临检过了。那大陆呢也自己呢在疏浚呢主要的这个刘武店的水道。在过去啊，大陆甚至于不会呢出动这些抽沙船直接进到这里，刘武店水道呢走过呢小金呢跟这个旁边的这个小岛中间的水道，切过呢金门岛的西边的位置上面。在过去呢，甚至于大陆方面对刘武店水道虽然是主要的进出水道，可是大陆基本上面没有把自己的行政管辖伸到这一块。可是现在大陆呢，连这抽沙船啊、疏浚的船只都进来了，他这个动作就很轻，就是这个水道我来维持，这我的事儿，以后呢你就不要管。虽然呢会经过你眼皮底下，你收敛一点。我假定他对台湾讲话，你台湾收敛一点，他也就呢就这样相安无事。可是当台湾呢在3月17号呢公告了呢要在金门岛的周围，包括呢旁边的这些的附属的岛屿，要举行呢实兵的实弹的这种的实弹的演习的时候，那温度呢就一定的迅速的升高到沸点。不要说大陆方面的这舆论怎么反应，第一时间呢我的反应就是说，这样子可以吗？在现在两岸关系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吗？其实当我在3月18号这样问的时候，我心里面呢是有一张的底牌，我认为最后至少对于厦门方面的，对于这些敏感水道的实弹的设计，台湾绝对打不成。因为内外在的压力，我在赌民进党一定前拒后攻，一定设立内人，一定撑到最后的时候呢，突然踩刹车，转弯，不打方向灯，最后呢找个理由呢，自我掩饰，就是啊，因为呢当地起雾了，那海象不好，所以呢我们就取消了呢这个实弹演习，是吗？你骗谁呢？但是那为什么一定要把姿态做到足？坦白说，我认为3月17号公告的时候，民进党政府的高层这种事情在眼前，我不相信呢没有蔡英文的拍板是能够定得了，没有呢国安会的参与是能够定得了的，他不是邱国正就能决定的。邱国正现在的角色更像是呢当民进党的防弹衣，为就两岸呢军事紧张的刹车皮。但是当你3月17号公告的时候，无非呢想要去在2月14号的那起撞船事件之后，台湾呢在金厦水域呢管辖权逐渐的流失，所失去的颜面，所失去的那个小小范围之内的安全纵深，那条红线跟蓝线呢被否定，因为国台办是公开否定的，否认了台湾金门有所谓的禁限制水域。台湾无非想要借着一场的实弹的演习，用具体的行动捍卫呢自己的红蓝线的禁限制水域，就是告诉你，就是说我敢在这个地方开火，你如果不尊重，你试试看。我说了那个红蓝线的定义就是这个样子，过蓝线就驱离，过红线就开枪，我敢开枪啊。所以当台湾3月17号公布所谓的演习的时候，那个直接呢跟大陆方面呢对呛， 就是你否定我的红蓝线，我就用实际的行动来捍卫我的红蓝线。你有本事你试试看，好吧？因此大家呢就在等，整个舆论呢是在慢慢的加温的过程，但是没有想到，到演习前一个小时凌晨五点钟呢，要准备要实兵实弹的演习，四点钟的时候，凌晨四点钟的时候发快讯，台湾的媒体《中国时报》呢发快讯，演习取消了。这种的取消。你想呢？由台北的军事记者呢发新闻，稍晚天亮了之后呢，中央社呢正式发通稿。你说那个是天后的因素，那太鬼扯了，好吧？那基本上面呢，就是民进党呢到最后关头的时候缩回去了。民进党在这个时刻呢缩回去了，把原来的所谓的对着呢，就是说厦门当面的这样的一个实弹的演习，本来四月二号开第一枪。开第一枪的时候呢，就是为四月份的两岸的紧张举行盛大的鸣枪仪式、彩排仪式，结果没想到台湾缩回去了。既然都已经公告了，既然都已经要做了，弹药都已经搬出来了，都已经装填好了，但是最后你就是不敢，那对台湾的伤害呢就非常非常大。哪一些的伤害？简单讲，就是我们在过去呢几年的时间，特别是裴洛西呢来台湾之后，对，爽是一时的，可是呢，裴洛西落地走了之后，裴洛西现在是个啥？在美国的政治当中，现在还有人在谈裴洛西吗？可是你看到蔡英文邀裴洛西来，在那种的放烟火式的昙花一现之后，台湾付出多大的代价？台湾海峡的安全纵深全部都不见了。台湾海峡所谓的维持现状，不只是口号，基本上面就是个笑话。维持啥现状呢？现状已经彻彻底底的改变，你到底是维持哪一天的现状呢？你维持的是佩洛西落地以前的现状，还是佩洛西落地之后的哪一天的现状？今天你看到的台湾海峡，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没有了，海峡中线没有了，台湾的海。这个临接区24海里的线，基本上面呢也都已经被抹掉了，台湾海峡中线呢以东的几个禁航区也都被抹掉了。解放军的机船舰基本上面不预告的，来无定地，去无休息，就是常态性的在台湾的周围的海域活动。那常态性是怎么样？那就是让你的海空战备每天都很紧张，你又不能不应对。但是应对呢又非常的疲累，所以就会有邱国正讲的，他天天都睡不好，甚至要睡在横山指挥所。我讲过，一个国防部长说他晚上常常睡在横山指挥所，横山指挥所是作战指挥中心啊。一个国防部长常态性的经常睡在横山指挥，他会觉得那有病啊。因为一般的台湾的民间社会股会是感觉不出来这么紧张啊，可邱国正说他真的很紧张。好，那你看到的这种的紧张，本来是台湾海峡的现状没有了，但是金厦水域，因为金门毕竟是小三通的入口，但是在这一次2月14号之后，大陆方面已经否定有所谓的禁限制水域，这个禁限制水域就跟否定海峡中线、否定防空识别区是一样的。但是不同于海峡中线的是，台湾呢试图透过一场的实弹的演习，想要呢去重建这个地方由台湾呢掌控周边海域行政管辖权的现状。台湾想要不是维持现状，台湾想要恢复已经呢被破坏的现状。可是你真的有这样气魄，那就做吧。但是很遗憾啊，最后关头的时刻，终究没那个胆子，终究呢自己呢把自己给阉割了。阉割了之后，那就要告诉你，现状不会再回去了。台湾海峡的现状没有了，金厦水域现状也彻底改变了。这件事情，一个呢原来公告的实弹的演习，在呢演习前一个小时取消。他几乎在昭告全世界，也在呢昭告呢前线的所有的军人，台湾已经失去了对于金厦水域周围的行政管辖权。 将来海巡在这个地方执法都会很憋屈的。估计了，就是两岸之间的大气氛如果没有任何缓和，以前金夏水域就是这样的。台湾如果连所谓的自己说的例行性的实弹演习都不敢，在关键的时刻呢，都会被吓住，都会前拒后攻，色厉内荏，那还指望什么呢？所以其实金门的历史地位已经改变了。虽然名义上面来讲，今天金门的管辖权仍然在台湾的手里面，可是那些岛屿，包括大金门在内，周围的水域，今天是谁在管，谁说了算？如果你连对着厦门方面实弹的射击你都不敢了，你认为这些水域里面还有多少台湾活动的空间？现在在金门当地啊，所有的大金在内的十二个岛屿，所有的驻军加起来大概就3000人。3000人当然你说不多了，但你说要驻更多嘛，没有意义。金门现在的角色已经不是军事上面的角色，可是整个事件当中的荒谬就在于，蔡英文政府显然意图透过已经公告的四月份的这个实弹的军演，想要去重建台澎金马，想要重新拥抱金门。在过去民进党对金马是没有感觉的，可这个时候突然间有感觉了，觉得要失去的时候呢，就想把它拉回来，但是最后输了，失败了，不敢动手，最后呢反而让人家呢看破手脚。好，那因为现状已经改变了，回不去了，跟呢台海的现状一样，金夏水域也回不去了。这个对台湾来讲，就是告诉你，就是金门过去作为台湾的军事安全纵深的一个存在，从今天开始不用讲，甚至于我认为台湾在金门不应该再有任何军事化的思考，部队都可以撤了，重新呢调整金门的定位，把金门厦门当作是呢两岸的一个和平示范区的实验场所，它的意义可能都比现在要动不动呢就要摆出呢，就是我有管辖权，我有禁限制水域，然后呢我要在这个地方呢举行了实弹军演，我不怕你，拜托，怕不怕？大家都很知道，蔡英文连金门都不敢去了。陈建仁之前当院长的时候，他们去金门有戴口罩呢，一家人戴口罩啊，要不要的去金门？你连金门都不敢去了。就叫阿兵哥呢去实弹演习，你骗谁呢？你金门不敢去，你太平岛不敢去，台湾的这些岛，台湾最后就只剩下台澎最多，其他的大概跟台湾呢都没啥关系了。当然，到底谁让蔡英文踩刹车？是因为两岸的气氛的紧张吗？当然不会这么单纯了。我们在星期五或者一般性的分析，大概也知道，你讲你演习的4月2号的同一天。习近平和拜登通电话，习近平跟拜登在通电话的时候，习近平呢，新华社的发稿的内容重点讲来讲去就一句话：台湾是第一条红线，你踩了这条红线，我们就什么都不用说。那拜登呢？拜登就是说还是强调一个中国政策。好啊，那既然讲到这个样子之后，你认为在习拜通话的时候，台湾还有实弹军演的可能吗？当然你会说那。实弹军演是3月17号呢就公布的、啊、那习拜会是什么时候决定的？什么时候决定并不重要。总而言之，我相信决定4月2号呢军演，台湾是已经呢先做了决定的，习拜会是之后才定的。可是当我定那一天，你那天就什么都不用做。因此，台湾在未来的中美关系当中，不要说共管。基本上面就是台湾已经没有任何的主动性了。台湾在情感上面，在精神上面会更脆弱，更依赖美国。可是美国对台湾的处理的方式，基本上面就是在和大陆的这之间的关系的调整的过程当中，台湾就是个筹码而已。你在看这些金门的当地的变化，你再想想看，连一个实弹演习都不敢。可是我们不久之前呢，却听到呢邱国正说，国军呢正在改变第一级的定义。他说是第一级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时候你要第一集啊？第一集打完了之后，第二集怎么办？其实不用想那么多，定义怎么改都没有用。你连实弹演习自己公告的实弹演习呢，自己都不敢，你还在告诉大家说呢，我改变了第一集的定义。所有台湾在军事当中，大家都军无戏言。那同样的，这个军呢，不只是君王的军，它也是军队的军。军无戏言，同样也军无戏言，军令如山。当你今天呢，连在金门的一个口头上面说的年度的例行性的实弹的演习，而且就只是机枪弹而已的演习，你最后都会迫于压力自己吞回去，你还考虑什么什么第一集？没有。其实，在两岸的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台湾实际上面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没有打不知道，可是台湾的气已经非常非常虚了。而气会变得这么虚，关键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这种的伤到台湾的军人的士气、作战的士气，让军有戏言。不只是蔡英文这个呢，当君王的，当君主的，军有戏言，军中也有戏言，军令不再如山。那请问你，两岸之间？还要这么的努力的去塑造那种的军事冲突之后要站到最后一兵一卒的氛围吗？台湾应该认真想想这件事情对台湾的安全感伤害太大太大了，而始作俑者是同一个人。感谢收看今天的 Yahoo TV， 周末快乐，下回见，拜拜。